morning to one and all.
各位早。As
a church, we know that we have been homeless for about a month.
我们大家知道，最近我们的教会需要迁移到其他的地方。今天很荣幸的，我们又可以回到我们的教会。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很喜欢新的地毯的味道。我们还有新的墙壁是重新粉刷过的，很多事情都重新被装潢过。我特别要感谢神能带领这些工人们来完成这整顿的工作，很又顺序又快速的。还有教会里面的同工者，可以大家一起帮忙来整理这个教会，尤其是昨天大家一起来的 Working Bees 能帮我们清理我们的教会，尤其是我们的 Deacon Viking 在花了很多时间在重新组装我们的音响设备。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今天的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权。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兄弟们，你们遭蒙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第四十节，因为全法律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类的。排除了摩西律法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行为监管的标准，保罗继续要解释神要如何带领着我们。他首先讨论了两个极端的方式，然后提出一个适当的中间道路，一个平衡点。为什么要平衡呢？你看，其实基督徒有三种生活的方式，其中两种一定会注定失败的。一个是受法主义，也就是保罗在之前讨论过的。第二种方法是就是放纵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有讨论过。在我们得救的恩典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犯罪吗？保罗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活在罪恶中。现在你很可能陷入在罪恶，但你终究还是会逃出来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上个星期天所提到的回头浪子，是可以到浪子猪圈里的猪，但他不会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那猪圈不是他永久的地址，他终究是会离开的。基督徒的生活既不是受法主义，也不是放纵的生活。那基督徒生活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拥有基督徒的自由权。保罗将会在这一段经文中讨论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回答了一些读者可能会问的有一些问题，例如一，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权？二，行使自由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三，这个自由权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今天所要讲的，既然我们读得到救赎的恩典后，我们并不用继续在做所谓的祭拜牺牲的这些仪式。我们是得到自由了。我们再来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至十四节。第十三节，兄弟们，你们遭蒙的是要得自由。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在这里，他所谓的兄弟们是指谁？其实这里的兄弟们就是保罗的读者，也是被得救的加拉太人民，但也包括我们。他说你们遭蒙召是要得到自由。那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独立自主的意思。在历史上，自由权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根据你从哪里来，这个定义，所谓自由的定义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大多数人会相信独立自主是一种特权，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约束或限制的一个权利。有些人会认为自由代表着自由是去追求财产和幸福。有些人也会认为真正的自由其实意味着一个处在完全无政府的状态。然而有些人会认为自由会意味着不用再继续缴税。有些人认为自由代表没有法律，没有规则。但在第三节的背景下里，这个自由代表了什么？如果我们能记得保罗前四章所讲的，他显然指的是不拘法律约束的自由。在这里保罗指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呢？你可能会是说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你知道摩西的律法其实还有分为三个种类，这包括民事法，也就是刑法和社会的犯规；第二，礼仪的律法，就是祭献敬拜等；第三，伦理的律法。你说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讨论基督教的自由权，我们必须去了解摩西律法的三个部分，这样会对我们有帮助的。首先，民事法。民事法是什么呢？民事法是特别为以色列国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偷东西，作为补偿，他必须要以四倍的偿还这个受害者。但以色列的民事法律已经不适合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了，所以这已经被罢免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摆脱这条法律了。礼仪的律法，当礼仪的律法是 当初是为了祭献敬拜所要做的一些牺牲的这种仪式，这些东西都只是一种代替生殖的形态或者是影子。当基督来之后，这些也被免掉了，因为基督就是那真实的物体，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去代表它或者是取代它。基督就是复兴礼仪的律法，所以我们也从这里被释放了。最后一个分类就是第三个伦理的律法。什么样是伦理的律法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十诫。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跟生命记第五章，你可以继续研读到所谓的十诫是哪十诫。记得我们的主是怎么回答的吗？当这个书记问他时，他问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6至4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他同时也说了，这两条诫命的法律是一切道理的总纲。伦理律法反映了神圣洁的个性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虽然我们在伦理与律法上也被释放，但伦理律法并没有被废除，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上帝永不知息的这个永不知息圣洁的神。第二，他也呼召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成为圣洁。如果他招呼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成为圣洁，那这个伦理律法就是永远不能被罢免掉的。但我以为你会说，我们从保守派的律法中脱解出来了，这是正确的。但记得保罗是解释我们在改信基督教前与改信基督教后来做比较。在你还没相信基督教前，你就像一个奴隶一样，你必须要遵守这些律法，因为你没有选择。但当你改信基督教后，你就不用再被这些律法捆绑住着，你被释放了，解放自由了。但是你还是应该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这是出自你对上帝的爱。让我给你一个举一个例子，跟我一起打开你的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1至第4节。出埃及记第21章第1到第4节。在二十几章时，我们是讲到所谓的十诫。在21章里第1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章点是这样：如果你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你必服侍你他必服侍你6年，在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在这里，希伯来人是指特别指那些已经失去自己领土被遗弃的以色列人。尽管这些人因此被迫出售自己的或出售家人而陷入奴役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仍然是保持为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的权利，他们不应该永久都被陷入在奴役中。所以经过了6年的劳动，当他偿还他的债，他最终还是要被释放的。在当时，由于古代 近东边的地区环境并不是很稳定，许多农民和小地主往往会陷入负债，那他们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如果干旱持续的发生，导致到他们无法收成超过一年以上，他们可能就因此要被迫出售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且最终连自己和他们的家人都必须要出售做奴才来可以还清这债务。以色列的法律考虑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所以替债主定了一个奴役劳务公平的时间限制。这公平限制就是指说没有人需要服务超过六年，当他们做满了六年，他们就可以被释放，也就是变成无债一身轻。当六年的时间到了，他就是一个自由人，自由自在的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第七年，他是自由的。就像在座的任何被相信耶稣基督被救赎的你们，你们现在就属于在第七年的状况中，你们是自由的。在第三节，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人都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换句话说，他必须要完成他这六年的奴役。在那六年之间，如果他在第三年结了婚，他的妻子其实是属于主人的，除非这妻子跟这主人达成协议，让他也服满他六年的奴役，这妻子才能换回自由。这就是当时所做的规定。不过当这男子做满了六年之后，他就自由了。这个画面让我们想到当我们还没信主前的状况，在我们得救之前，出于一些责任，我们必须义务上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试图获得我们的自由。但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不管你在实现在多少年的奴役，你还是无法永远能够获得你的自由。只有当改变成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才能真正的获得释放，不再是一个奴隶。就像这个奴隶，我们现在是自由，自由的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但保罗说，是的，你是自由的，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当然预期到有些人会利用这借口，利用这种自由权来当作犯罪的借口。这所谓的只是不可我们要将自由，不应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谓的机会，就是说我们不要试图用耶稣给我们的自由来当作犯罪的淫欲基地或理由。所谓的漏欲，就是指有罪人的本性，不管你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的，每个人都有这漏欲的本性。我们就像刚从奴隶中释放出来的奴隶，他现在的来去自由为所欲为是所谓的合法，但有些奴役就会选择留下，在这种情况他也是有权利留下来的。所以在第五至第六节我们看到，尚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 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们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当奴隶选择继续当奴隶，来保留他在奴隶间所成立的家庭，这个时候这奴隶就会被带到他主的门口，然后象征性的把他耳垂用锤子上钉上门柱，让这个环能够戴在他的耳朵上，代表他是一个永久的奴隶。你可能会问说，这段故事要试着说明什么？在这男子墨守成规的束缚下服役了六年，是因为他必须要来服役才来偿还他的债务。当这男子代表，就是这个男子就代表我们信主前的状态，在第七年他可以自由出去，他自由了，他是一个自由人，就代表我们信主后的状态。但你知道当他重获自由之后，他选择做了什么？他说，我要用我的自由竭诚的为您服务。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这男人从头到尾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前面六年也是服侍，跟他剩下的余生所要做的也是服侍，唯一的区别是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外界的要求，而是成为他一个内心的渴望，是一个心态上的转换。是的，你看，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就在我们的耳朵上扎出了一个洞，在我们的耳朵上戴上耳环，因为这耳环就证实我们已经成为他，成为永远成为神的仆人。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十八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仆婢奴隶，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要用一个义仆来用爱去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不是出于义务的状态的义务这个心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最终的目的就是履行上帝的律法。在第二点里面，基督徒的自由权就是履行律法。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加拉太书的第十三节，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爱是指，保罗是用希腊文的爱，代表着神对人的爱，自发的爱。这互相意味着因为爱而互相帮助。但你可能会问，我们的自由跟爱和服务我们的兄弟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可能早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认为，在耶稣基督里，我有绝对的自由权，想做什么，想要什么就去做，完全不在乎其他基督徒对我的看法。他们对这所谓的自由权有不一样的看法跟解读。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去赌场，享受在红灯区里的生活，在酒吧里度过我的周末，爱说脏话就骂脏话，因为这是我在基督里所谓的自由权。但很有可能有些教友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因此也步入了歧途，而且这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保罗说，如果你爱上帝，那么你也要爱你的邻居。所谓的邻居是谁呢？就是你的弟兄，你的教友。 保罗说，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你就不会再做任何伤害你的弟兄的行为，就因为你在行使你所谓的自由权。这就是保罗在第十四节所要讲的。保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行使我们的自由权，不应该就无所欲为的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洁身自爱，尊重自己，要自洁，要看我们的行为会对其他人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第十四节里，因为全法律都包在爱人如己，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罗马第十四章跟可离哥前书第八章里，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吗？令人奇怪的是，问到这个问题时，是否是非常一个矛盾的问题？如果你对自由的定义了解，为什么还会觉得自由会有限制的呢？其实我不认为这是有矛盾的，因为真正的自由不仅只是要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没有约束的，没有约束的无法无天的自由。当你把你的爱跟放在像你对你邻居的爱一样，你就会想说，我们的自由其实是有限制的。当有人问我们的主，这是最大的诫命吗？他说，爱神用你的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因此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有限制的。这限制其实是对我们爱我们的同胞的人身上所产出的限制。让我来给你一个例子，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说到，他说有两种基督徒，有弱者跟强者。当保罗说弱者和强者，指的他们在他们信仰上或良知上的一个心态，这心态上面可能是一个强者或者是弱者。这里可以参见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经文，基本上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谈到，有些问心无愧的弟兄们什么都吃，连肉也吃，但那些良心比较脆弱的就只吃蔬菜。顺便提到一下，当素食主义者并没有任何错。保罗会利用这一点，全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里，肉大多是在上市场出售之前就先提供给祭拜偶像用的。保罗说，不要互相批评或马上对你的兄弟有歧视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他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与你的差别其实就仅仅是在他所使用他自由权的方式和你不一样。 我们都必须要在基督台前来被审判。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有讲到，因为我们众人必须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分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也就是说，如果有些人选择避免某些食物，或避免某些事情，或选择做不一样的方法或方式，所以呢，这就只是个人的因素而已，个人的选择性不同而已。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些弟兄避免某些饮食而因此取笑他。但问题又来了，如果一个弟兄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因为他在他的面前吃牛肉或猪肉或章鱼，保罗说，为了我们比较软弱的弟兄，我们应该避免吃牛肉、猪肉或章鱼。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二节里说到，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柔软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兄弟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兄弟跌倒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的任何事情，你觉得你的弟兄、你的邻居们会感到不舒服，你应该宁可不去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有些人问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饮酒吗？可以喝酒吗？我的回答永远都是，圣经上面说什么？圣经上面并没有说不准喝酒，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文章跟书籍来讨论这所谓酒这个字的定义，所以我不打算进入这个话题。但是我并不喝酒。我们假设，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今天早上在我来到教会之前，我喝了一些威士忌，你们觉得这样子可以被你们接受吗？事实上，很多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受到冒犯了，或者很惊讶，如果我在教会来之前喝了一些酒。所以为了你们的良心，为了你们的安心，我是绝对不会碰酒的。相同的道理可以用在去一些特定的地方吃一些特别的食物，或看某些东西，或听某些音乐。如果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讨神所喜喜悦的，如果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不会激怒到神的，那你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好发挥你的自由权。但是如果你今天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人误入歧途或绊倒其他的人，就请你不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自由权。我们要爱人如己为出发点来行使我们的自由权。在第三节，爱自己是一种罪过吗？在第十四节里说到，我们要爱人如己。圣经说爱人如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肯定不会命令我们恨自己，而是要爱其他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当然，圣经也不会怂恿我们 做所谓的自爱，导致过度的自我中心或自我崇拜。但神的话语确实命令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身体就是神的神殿。圣经也吩咐我们要爱你的妻子就像爱自己一样，因为没有人会恨自己。当我们把这原则放在行使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权，这又代表了什么含义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以及第十章第二十三节里有说到，在第六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上说到，凡事我都可以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享有自由的权利去做任何的事情，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并且有些事情是反而会上瘾的。我们千万不要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做任何会让我们变成奴隶的一些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里说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没错，我们是享有自由的权利去做任何事情，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建立我们的信仰。你会去认识一些，你有可能会去一些你不认识的地方做一些你不确定的事情吗？然后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今天所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信心有帮助吗？是能够让你在神上建立更深的信仰吗？如果不行，那么你再想想看吧。最后总结，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最终是在一个神和我们及我们的同胞里这一段充满爱的关系里所要表达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自由，使我们能够履行神的伦理律法。我们对神和对人的职责，当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人在这地上得到自由，并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他就是活出圣灵在他内心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这是我们下周应该继续讨论的话题。
Father in heaven,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promises. We thank you for saving us out of darkness into the marvelous light of salvation in thy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How we are grateful, Lord, knowing that we are saved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touch the hearts of our friends this morning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thy kingdom, that they will be regenerated by the Holy Spirit. May thou grant them a new heart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 heart to receive the gospel of grace. We pray for our brethren this morning that thou will also help them to exercise the liberty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ould be a perfect expression of their love for you and for their fellow man.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